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 IT 工程师改行做农民的故事。那其实生活当中往往有些事会超出我们的想象，比如我们今天要采访的 David， 他从事 IT 行业20年后选择改行，在新南威尔士州当农民。那他为何要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？在澳洲的农场工作和生活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和感觉呢？今天我们就要请 David 跟我们一一分享。David， 你好。
主持人你好。
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那我想先问问，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。那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放弃 IT 专业，改行跟农业打交道，当一个农民呢？
我是1997年在国内大学毕业，然后一直是做 IT 工作，到了2006年移民到澳大利亚。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夫妇俩到了墨尔本大学读书，我的堂妹当时也在悉尼大学读书，他们就告诉我，澳大利亚是个很好的国家，在国内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，出来看看。当时就申请技术移民，登陆到悉尼之后，开始大概花了将近10个月才找到第一份专业工作。当时是在 Cisco 网络公司去做那个技术支持，做了一年，我这个墨尔本的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。在墨尔本当时是一份 permanent 的工作，然后因为我在 Cisco 当时工作是 contract， 刚好一年 contract 结束之后，我又全家搬到墨尔本，搬到墨尔本做这份 permanent 的工作做了6年，当时遇到公司裁员，在墨尔本的第一份 permanent 的工作结束之后，中间有一段空白期，换了几份工作之后，到了2006年，当时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。这个农场是当时是国内一家公司购买的，这个公司是我家乡的一家公司，然后这个公司的老板是我认识的。经营这个农场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问题，这个 farm manager 就是不那么称职，然后这个老板呢就在澳洲也没有太多认识的人，也没有可以相信的人去管理这个农场。因为我做 IT， 当时就是说经常换工作的话，也无论是自己个人还是家庭，感觉都不太好。像 contract 工作3个月换一次工作，六个月
不固定是吧？
对，不固定，然后中间可能还有一两个月空白期，就这个对收入来说啊，对个人的感觉来说，就是都不是太好。所以说，当时这个朋友问我愿不愿意去帮他管理这个农场的时候，我考虑一下就答应了。
当时家人朋友怎么看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呢？
就是我自己小家庭来说的话，倒没有太多的反对意见，就是说。因为毕竟这个老板是我认识的，认识很多年的。这个农场买在这里，花了很多钱去买在这里，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就不经营了。就是对我个人来说，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在这里，比较稳定。然后就是我父母那边的话，主要是我母亲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高兴，但也没有明确的反对。就是说我读了大学，做了 IT， 做了这么多年，放弃自己专业可能有点可惜。但也没有明确的反对。
农场上面的这些工作其实对你来说当时是一个新手，你可能是不是有一点迷茫，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下手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
对对，开始3个月的时候确实是，当时老板只是让我去就监督别人的工作，让我去看别人怎么工作，有没有做好。我开始在想，我看别人工作，别人工人是在那里干活，那我怎么知道别人干得好不好，干的是不是对的。那后来我就想啊，我得自己去试一下，比如说开拖拉机、开叉车，然后去耕田，用机器去耕田、去撒药、去播种，包括耕田的机器、播种的机器、撒药的机器这种，我要自己去实际操作一下。然后还包括喂羊，我怎么去喂羊，需要喂哪些，需要喂多少饲料，都得自己去做一遍，才知道别人这个工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
那我们说到这儿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平时就是在农场的主要工作都包括哪些呢？
一年四季的话就是羊，因为我们农场养的有羊，最多的时候是2000多只母羊，现在只有将近900只母羊。1月份到3月份这个是母羊就是说怀孕的季节，这段时间母羊的话就是主要是放养，到了怀孕前生小羊之前，大概3月底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添加谷物，添加那种像盐呐、主要是给他们添加这种微量元素，让他生小羊的时候更健康，那小羊也更健康，就跟人吃维生素一样。
那这些羊是以后当做肉羊，还是说到时候剪羊毛？
母羊的话就是说它要每年剪羊毛可以卖，然后它每年生小羊， 小羊就是牧羊的肉羊卖到屠宰场，一般在就母羊生小羊期间，我们会把它放在比较树林比较多的地方。
哦，它是在野外生产的。
对，他们在野外自然生产，然后我们每天 要保证它的水源，它喝的饮水要清洁。所有的母羊 生产完了之后，两周之后我们才能移动这些母羊、嗯、否则的话所有的这些小羊它会很大概率它会找不到自己的妈妈，然后就没有奶吃、
啊、那像遇到这种比较极端的天气，比较冷的这种天气怎么办呢？
我们一般就是说放在树比较多的地方，让他们躲在树下，给他们比较多的干草，他们会自己去找树下去躲着，或者是搞干草堆去躲着。
嗯，那除了养羊还具体种哪些作物呢？
有种植小麦、大麦、油菜，每年都要种，就差不多我们这个农场大概2200公顷、
嗯、
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关系，我们大概每年可以播种的面积1800公顷。一二月份就是我们准备田，有些田要耕了，这一二月份到三月中开始准备的工作，然后我们还要准备种子的清洁和处理，然后到三月最后一周的话就开始播种。
每一块地它种什么，这个是提前是你们决定的，还是说其他相关专业人士来给你们指导，还是说什么？
我们有请的农学家、农业顾问，每年你种什么，种多少，用多少种子，用多少肥料，我们这个农学家都会给我们提前做好这种计划。一般来说，就做农业的话，就是种植的话叫 rotation， 比如说今年这块田种了小麦，明年就不能再种小麦，再种小麦的话，它的小麦容易生病，今年这一块田种了小麦，明年可能就种油菜，后年再种大麦，这样轮种。
对于种植这一块呢，你之前提到要操作不同的机器，这些机器操作起来容易吗？
一个是耕田的机器，二个是播种的机器，撒药的机器，然后施肥的机器比较小一点，会比较好操作。
嗯，
像耕田和播种的话都是12米宽的机器，撒药的话是36米宽，你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，因为这边的田很多田里面都有树啊，或者是围栏边上啊，如果你不适应这个距离的话，也很可能就是说容易撞到树，撞到围栏上面。
嗯，生活在农场上，你觉得生活上方便吗？
啊，其实还好了，因为这个农场你丘卡或者你迪利奎，你这附近的小镇大概40分钟的路程的话，镇上有沃沃斯、有 cos、有奥迪这些。从生活方面你需要的东西基本上都能够买到，一周跑一次就可以了。
有邻居吗？
啊，邻居在这个农场邻居都比较远，最近的邻居大概 4.5公里的样子，这是最近的一个邻居、
嗯、那在农场上生活有没有平时住在城里的人看不到的一种景象呢？
应该是很多的，其实我觉得、
嗯、
有时候像小型的龙卷风过来，像沙尘暴那样子的景象也有、
嗯、
然后澳大利亚现在还允许烧荒，农田里面的那这种杂草啊或者是秸秆、啊
嗯、
烧掉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一大群的乌鸦和老鹰过来追着这个火跑、
嗯、
然后可能200-300只的乌鸦，几十只老鹰就跟着这个火，火到哪里他们飞到哪里去田里抓田鼠，因为烧的时候那个田鼠都从洞里跑出来，基本上天天可以看到野兔啊、野鸭啊、
嗯，
袋鼠之类的。
嗯，那生活了5年多了，在这个农场上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
2018年这个40年一遇的干旱气候、
嗯、
让农作物颗粒无收呢，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整个全年所记录的降雨量只有86毫米，到了8、9月份那些油菜花都开不出来，没有收成，包括小麦、
嗯、
大麦也是一样。
嗯，多大面积呢？
整个农场1700-800公顷的种植面积全部是这样子。
哦，
那只有全部割掉做干草。
嗯，那这个损失很大的。嗯，
对，整个全年对于农作物来说颗粒无收，只有一点羊，因为这个气候对于这种农作物的影响太严重太大了。
嗯，那今年还行吧。
啊，这两年都只要雨水就是说正常的话，没有那么干旱的话都还挺好的。
嗯，我感觉你工作的这个农场啊，它十分的广袤，从一个狭小封闭的办公室来到这样广阔的天地里面工作，我在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心情呢？
啊，感觉就是比较自由，不用待在办公室里面那么压抑，特别是在那个8、9月份的油菜花开的时候，看着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感觉。
从职业方面来说，你觉得中国人和澳洲人有没有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呢？
观念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在中国的话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上大学，然后做办公室的工作，做白领什么的。
嗯，
你很少人愿意去做从办公室的工作去做到这种怎么说
比较接地气的
这种工作。对，没有出来在中国的话，如果我从做 IT 变成做农民的话，我估计是不可能。我父母和家人都会极力反对，估计。
嗯，
这个自由选择职业、转变职业来说。对澳洲人来说可能不是什么问题。我以前工作的同事，他哥哥以前是一个公司的将近200人一个公司的总经理，做了4-5年的总经理之后选择去辞职去做警察，重新上警校，然后为了做警察搬到南澳，然后再回来墨尔本去做警察。选择去重新做警察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。我还有认识的以前做销售的一个朋友，他是销售电子产品的，后来去砍树，帮别人砍树，做这种户外的砍树的工作。
嗯，
没有人觉得这是有什么问题，就是
嗯，在农业这一行，你自己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呢？
以后的话，可能就是说后面就一直会做农业这一行。我自己和现在也和朋友合伙买了一个小农场，
嗯，
打算去把它改造一下，专门养羊的农场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 David 今天的分享。那也祝你以后在自己的农场上，你的农业能够发展顺利。谢谢，
谢谢，谢谢。